张廷玉等。张廷玉等。朝鲜是箕子受封的国家。汉朝以前叫朝鲜。起初被燕国人魏满占据，汉武帝平定了那里，设置真藩、临屯、乐浪、玄徒四个郡。汉朝末年，有扶余人高氏占据该地，改国号叫高黎，又称高沟黎，居住在平壤，也就是乐浪。后来被唐朝攻破，向东迁徙。后唐时，王建取代高氏，兼并新罗、百济的土地，迁居到松岳，称为东京，而把平壤作为西京。这个国家北临契丹，西边是女直，南边是日本。元朝至元年间，西京归附，设置东宁路总管府，以此岭为界。明朝兴起，统治高黎的是王专。太祖即位的元年，派遣使者赐予诏书。二年，送还了该国流亡的人。王专上表祝贺，进贡地方特产，并请求册封。皇帝派遣伏喜郎谢思带着诏书和金印告文，册封王专为高丽国王，赐予历法和锦旗。那年秋天，王专派遣总部尚书陈维德、牵牛卫大将军金甲两上表感谢，并祝贺天寿节，趁机请求祭服制度。皇帝命令工部制作赐给他们。陈维德等人告辞回国，皇帝从容问道：国王在国内做什么？城墙修缮了吗？兵器锋利吗？宫室壮观吗？他们叩头说，东海边的臣子只知道崇信佛教，其他没有时间顾及。于是皇帝写信晓谕他们说，古时候王宫设置险要，从未放弃武备，百姓以粮食为天，而国家必须有发布政令的地方。现在有人民却没有城墙，人们将依靠什么？武备不修，威严就会松弛，田地不耕种，百姓就难以获取食物，而且有居士却没有厅堂，无法显示尊严。这几件事我很不赞同。国家的大事在于祭祀和军事，如果缺少这两项，而只是侍奉佛教求富，梁武帝的势力可以作为明鉴。你的王国北接契丹，女直南接日本，防御的方法你要考虑。于是赐予他们六经、四书、通鉴。从此以后，进贡频繁到来，元旦和皇帝生日都派遣使者朝贺，每年作为常例。三年正月，命令使者前往祭祀该国的山川。这一年，向高黎颁布科举诏书，王专上表感谢，进贡地方特产，并上交元朝授予的金印。中书省说，高黎的贡使大多携带私人物品入境贸易，应该征税，又大量携带中国物品出境，禁止为好。皇帝都没有同意。五年，上表请求派遣子弟进入太学，皇帝说，入学本来是好事，但渡海遥远，不愿意的不要勉强。贡使洪师范、郑孟周等150多人来到京城，遭遇风浪淹死39人，洪师范在其中。皇帝怜悯他们，派遣元朝枢密使延安达里前往，告知进贡不要频繁。而王专又派遣他的门下赞成是江仁玉来进贡马匹，他的贺征旦是金旭等人已经先到，皇帝全部遣送回去。对中书省大臣说，高黎进贡频繁，即使百姓困顿疲惫，而且渡海又担心帆船淹死，应该遵循古代诸侯的礼节，三年一次朝聘，贡物只取当地特产，不要过于奢侈，要明确晓谕我的意思。六年，王专派遣金甲两等人进贡马50匹，路上丢失了2匹，金甲两报告了，等到进献时用私人马匹补足，皇帝厌恶他不诚实，退回了。七年，派遣监门护军周易、郑弼等人来进贡，上表请求每年进贡一次，进贡路线从陆路经过定辽，不要渡海，他们的贡物称为送太府监。中书省说，元朝时有太府监，本朝不曾有，言语涉及不诚实。皇帝命令退回他们的贡品。这一年，王专被权相李仁仁所弑。王专没有儿子，把宠臣新尊的儿子新吴作为儿子，于是李仁仁立了新吴。八年，新吴派遣判宗部使崔元来报告丧事，并且说先前有贡使金义杀害了朝廷使者蔡冰，现在四王新吴已经诛杀了金义，抄没了他家。皇帝怀疑其中有诈，扣留了崔元，并派遣使者前往祭奠吊唁。十年，使者来请求已故国王王专的谥号，皇帝说王专被杀已经很久， 现在才来请求谥号，是想假借我朝的命令，镇抚他的百姓，并且掩盖他弑君叛逆的痕迹，不能答应。先前扣留的使者，释放他回去。于是释放了崔元回国。那年夏天，又派遣周易进贡马匹和地方特产，皇帝推辞不接受。冬天，又派遣使者祝贺明年正旦。皇帝说，高丽国王王专被弑，奸臣窃取大权，春秋的原则是乱臣贼子必须诛杀，这还有什么可说的？只是前后使者都声称是四王派遣的，中书省应该派人去询问四王情况如何，政令在哪里。如果政令和以前一样，四王没有被囚禁，那么就应该依照前王的话，每年进贡马一千匹，明年进贡金一百斤，银一万两，两马一百匹，细布一万匹，并且全部送还所扣留的辽东百姓，这样才能显示王位真实而政令通行，我就没有疑虑了。否则弑君的贼子一定要讨伐不赦免。十一年四月，新吴又命令周易来进贡。十二年，敕令辽东守将潘敬、叶望等人严格整顿边防。那年冬天，新吴派遣李茂芳等人来进贡，因为不按约定而被推辞。十三年，辽东送高丽使者周易到京城，皇帝敕令潘敬等人说，高丽弑君，又杀害朝廷使者，先前坚决请求进贡又不按期限，现在派遣周易来用虚假文书掩饰欺诈，将来必定成为边患，从今以后来的人断绝不要交往。于是扣留周易在京城。十六年来进贡推辞了，命令礼部责备他们朝贡过期，陪臣傲慢的罪过。如果真心想听从约定，应当将前五年违约没有进贡的物品一并送来。十七年六月，新吴派遣司仆正崔娟、礼仪判书金敬仪进贡马二千匹，并且说金不是当地特产，愿意用马代替输送，其余都按约定。辽东守将唐圣宗为他们请求，皇帝同意了。然而请求王专谥号，继承王爵，没有允许。十八年正月，贡使到达。皇帝晓谕礼部大臣说，高丽多次请求约束，我多次不允许，但他们请求不止，所以索取岁贡来试探他们的真伪，不是以此致富。现在既然听从命令，应该减少他们的贡数，让他们三年一次朝贡，贡马五十匹。到二十一年正旦才进贡。七月，新吴上表请求继承爵位，并请求故王谥号，命令册封新吴为高丽国王，赐故王王专谥号公名。十九年二月，派遣使者进贡布一万匹，马一千匹。九月，上表祝贺进贡地方特产。此后进贡往往超过正常数额，而且未曾等到三年。冬天，诏令派遣指挥千事高家奴用起步到高丽买马。二十年三月，高家奴返回，陈述高丽上表推辞马价，皇帝敕令按数补偿他们。先前元朝末年，辽沈战事兴起，百姓躲避战乱，辗转迁徙到高丽。这时因为买马，皇帝命令顺便索要他们，于是辽沈流民三百多人前来归附。十二月，命令户部咨会高丽王，铁岭以北东西之地原先属于开元的，由辽东统辖；铁岭以南原先属于高丽的，由本国统辖，各自确定疆界，不要互相侵犯。二十一年四月，新吴上表说，铁岭之地实际上是他们世代守卫的，请求按旧例。皇帝说，高丽原先以鸭绿江为界，现在用花言巧语说铁岭，欺诈虚伪很明显，要用我的话晓谕他们，让他们安分守己，不要制造事端。八月，高丽千户陈景来投降，说这年四月，新吴想侵犯辽东，派兜军向崔营、李成桂在西京整顿军队。李成桂派陈景驻守爱州，因为粮食接济不上而退兵。国王发怒，杀了李成桂的儿子。李成桂回兵攻破王城，囚禁了国王和崔营。陈景害怕被牵连，所以投降。皇帝敕令辽东严加守备，仍然派人侦察他们。十月，新吴请求退位给他的儿子新昌。皇帝说，先前听说国王被囚禁，这一定是李成桂的计谋，暂且等待以观察变化。二十二年，代理国事的新昌上奏请求入朝，皇帝不允许。这一年，李成桂废黜了新昌，立定昌国院君王姚。二十三年正月，派遣使者来告知。二十四年三月， 诏令在高丽买马。八月，代理国事的王瑶进献所买的马1500匹。皇帝说，三韩的君臣悖逆作乱20年了，现在王瑶继承王位，是王室的后裔，应该派遣使者慰劳他。十二月，王瑶派遣他的儿子王氏朝贺明年正旦。王氏还没回国，而李成桂自立为王，于是占有了那个国家，王瑶出居元州。王氏从五代传国数百年，至此断绝。25年九月，高丽之密执司事赵胖等人持国都平邑司奏章说，本国自从恭敏王去世，没有子嗣，权臣李仁仁让新尊的儿子新吴主持国事，昏庸暴虐，喜好杀戮，甚至想兴兵侵犯边境，大将李成桂认为不可而回军。新吴畏罪惶恐，退位给儿子新昌。国人不顺服，齐请恭敏王妃安氏选择宗亲王瑶代理国事。已经4年，王瑶昏庸乖戾，听信谗言，残害功臣旧部，儿子王氏痴呆不聪明，国人认为王瑶不足以主持社稷。现在根据安氏的命令，把王瑶退居私宅。王氏子孙中没有可以满足众人期望的，朝廷内外人心都归向李成桂。臣等与国人和父老共同推举他主持国事，希望圣主准许。皇帝认为高丽偏僻在东边角落，不是中国所治理的范围，命令礼部移交文书小狱，如果真能顺应天道，符合人心，不挑起边境争端，使者往来确实是你们国家的福气，我又有什么可责备的。冬天，李成桂听说皇太子去世，派遣使者上表慰问，并请求更改国号。皇帝命令沿用古号，称为朝鲜。26年二月，派遣使者进献马9800多匹，命令运送驻丝棉布19700多匹作为酬谢。六月，上表感谢，进贡马匹和地方特产，并上交前恭敏王金印，请求更改自己的名字为李旦。这个月，辽东都指挥使司上奏，朝鲜国招引女职500多人，偷偷渡过鸭绿江，想要入侵。于是派遣使者敕令小狱，只是祸福。李旦得到敕令，惶恐的陈述谢罪，进贡，并枷锁遣送逃亡军民380多人到辽东。27年，李旦派遣儿子进贡。28年，派遣使者柳洵祝贺明年正旦。皇帝认为表文言辞傲慢，责问了他。柳洵说表文是门下评理郑道传所撰写，于是命令逮捕郑道传，释放柳洵回国。29年，押送撰写表文的人郑总等3人到来，说表文确实是郑总等人所撰写，郑道传生病不能前来。皇帝认为郑总等人乱国挑起争端，扣留不遣送。30年冬天，又因为表文涉及讥讽，拘禁了他们的使者。建文初年，李旦上表陈述年老，让儿子李方远继承王位。成祖即位，派遣官员颁布即位诏书。永乐元年正月，李方远派遣使者朝贡。四月，又派遣陪臣李桂林进贡，上奏说李方远的父亲有病，需要龙脑、沉香、苏合、香油等物，携带布匹请求购买。皇帝命令太医院赐予他们，退回布匹。李方远上表感谢，趁机请求免服和书籍。皇帝赞赏他能仰慕中国的礼仪，赐予金印、诰命、免服、九章、龟玉、佩玉、妃子珠翠七笛冠、霞佩、金坠以及金棘和彩璧表里。从此以后进贡每年往往4-5次到来。2年十二月，诏令立李方远的儿子李治为世子，听从他的请求。5年十二月，进贡马3000匹到辽东，命令户部运送绢布15000匹作为补偿。6年，世子李治来朝见，赐予织金文起。等到回国，皇帝亲自作诗赐予他。当时朝鲜送女子入后宫，立为妃嫔的有4人。那年秋天，派遣陪臣郑卓来报告他父亲李旦的丧事，命令官员调剂，赐谥号为康宪。16年，上奏说世子李治不贤，第三子李陶孝顺有爱，努力学习，国人心所属，请求立为继承人，诏令听从国王选择。于是上表感谢，并陈述自己年老，请让李陶处理国事，命令光禄少卿韩阙、鸿胪城刘权册封李陶为朝鲜国王。当时皇帝已经迁都北方，朝鲜更加接近，而侍奉大国的礼仪更加恭敬，朝廷也以家礼对待， 其他国家不敢相比。二十年，李方远去世，赐谥号为恭定。二十一年七月，李陶请求立嫡子李相为世子，同意了。先前敕令李陶进贡马一万匹，这时候如数到来，赐予白金、起、绢。宣德二年三月，派遣中官赐予白金、铸砂，另外敕令进贡马五千匹，资助边防。九月如数到来。四年，赐予李陶书信，真情易受，不是我所看重的，不要进献。后来又敕令李陶，金玉的器物不是你们国家所产的，应该停止进献，土特产表达诚意就够了。八年，李陶上奏请求派遣子弟到太学或辽东学校，皇帝不允许，赐予五经、四书、信礼、通鉴纲目等书。正统元年三月，放归朝鲜妇女金黑等五十三人回国。金黑等人自宣德初年到达京城，到这时派宦官送回。三年八月，赐给李陶远游官、将纱袍、玉佩、赤系。在此之前，建州首领同仓躲避居住于朝鲜境内，后来又返回建州。朝鲜方面说，从前他因穷困归附臣，臣善待他，如今他被恩返回建州李满柱那里，担心他们合谋骚扰边境。建州首领说，其部众被朝鲜追杀，被扣留170余家。五年，诏令李陶归还这些人家。七年五月，告谕李陶说，鸭绿江一带东宁等位紧邻王境，其中多有奸细逃到王国，或被国人引诱胁迫而去者，无论汉人、女直，押送到京。起初，瓦剌秘密命令女直各部引诱朝鲜，使其背叛中国。李陶拒绝，并将此事上报朝廷。皇帝嘉奖其忠诚，下敕书奖励，并赐给彩璧。九年春，倭寇侵犯边境，李陶命将领擒获50余人，押送京城。十年，又抓获其余党羽，献给朝廷。皇帝连续下敕书奖励，赏赐加倍。十三年冬，命使者征调朝鲜及野人女直军队，会合辽东，征讨北寇。当时英宗北征被俘，成王即位，派官到齐国颁布诏书。景泰元年，进贡马500匹。上奏称奉敕令置办马2-3万匹，但近来因邻寇挑衅，马匹死亡，一时难以办到。诏令说，寇患现已少息，已到的马匹偿付其价值，未到的停止进贡。这年夏天，李陶去世，赐予吊祭，谥号庄献，封其子李相为国王。适逢辽东奏报开元、沈阳有寇贼入境，掠夺人畜，是建州、海西野人女直头目李满柱等为向导，因此告谕李相互为犄角截杀他们。这年秋天，继续进贡马1500余匹，赐给免服，并偿付马价。冬天，又赐给李相及妃子权氏诰命，封其子李宏伟为世子。二年冬，因建州头目暗中与朝鲜交往，告诫李相断绝其使者。三年秋，李相去世，前来报丧，派宦官前往吊祭，赐谥号恭顺，命其子李宏伟继位。李宏伟在位三年，因年幼且长期患病，请求以叔父李柔代理国事。七年，上表让位，于是封李柔为国王。李柔请求立其子李章为世子，朝廷同意。天顺三年，边将奏报，有建州3位都督私下与朝鲜勾结，恐怕成为中原祸患，因此敕令李柔不要制造不安，以免后悔。李柔上书辩解，又告谕说，宣德、正统年间，因王国与彼互相侵略，敕令化解怨恨，停止战争，最初并不允许交往，给赏授官。他们既已接受朝廷官职，王又加封他们，这是与朝廷对抗。王一向秉持礼义，为何如此闻过是非？今后应断绝私交，以保全美名。四年，又告谕李柔说，王奏报毛连卫都督朗卜尔哈勾结山乱，以依法处置。法律只可行于国中，怎能施加于邻境？朗卜尔哈有罪，应奏报朝廷处理。如今擅自杀害，怎能怪其子阿比车想要复仇？听说阿比车之母还在，应尽快送到辽东都司，让阿比车领回，以消解仇怨。五年，建州魏野人到益州杀掠，李柔上奏请求朝廷命令归还所掠。兵不义，朝鲜先前 曾诱杀琅卜儿哈，后又诱至都指挥兀克，纵兵掠夺其家属。如今野人实属复仇，因告谕朝鲜，寇盗之来都是自取，只有安守本分，遵守法令，才能平息边境。朝廷同意。成化元年冬，陪臣李门迥来朝，死于途中，命给棺材并赐祭，又赐彩璧慰问其家。当时朝鲜频繁进贡奇异物品，三年春敕令李柔进贡常规物品，不要进贡珍奇之物。此时朝廷用兵征讨建州，敕令李柔派兵协助进剿。李柔派中书府知事康纯率兵10000余人渡过鸭绿江、泼珠江，攻破九显府各寨，斩杀俘获很多。四年正月，派官前来献俘，诏令给予厚赏，敕书奖励。同年李柔去世，赐谥号惠庄。派太监郑同、崔安峰世子李晃为王，赐给飞韩氏诰命。出发后巡按辽东御史侯英上奏说，辽东连年遭寇，创伤未愈，如今又庄稼欠收，军民缺粮。太监郑同等随从人员所过之处骚扰驿站。臣考察往年曾在翰林院中选拔有学问品行和文望的人出使，如今郑同、崔安都是朝鲜人，坟墓宗族都在那里，见到齐国王不免屈节，十分有损中国体统，请求收回成命，或从翰林，或从给事中及行人中推选一员前往出使较为便利。皇帝说，侯英所言很对，此后赏赐派内臣，册封正副使，选朝廷大臣中有学问品行的人。六年，李晃病重，因所生子年幼，命其兄已故世子李章之女李谢代理国事，派陪臣上报。及至去世，赐谥号香道，命李谢继位，李谢妻韩氏封为王妃。十年，追赠李谢父世子李章为国王，谥号怀简，母韩氏为王妃，依从其所请。十一年四月，李谢奏报建州野人纠集毛连等为侵扰边境不已，请求朝廷命令告诫整饬。十二年十月，李谢为继妻尹氏请封，赐给诰命官服。当时禁止外国护士兵器，李谢上奏小邦北连野人、南陵倭岛五种兵器不可缺一，而公才所需牛角仰赖上国。高皇帝时曾赐火药、火炮，如今希望特许收买公角，不与外藩同进。兵部议定每年是买公角50，后来因不够用，请求不限数额，诏令准许加倍购买。十五年十月，命李谢出兵夹击建州女直。李谢于是派又赞成于友找率兵到满浦江，因河水解冻延误日期，又派左议政尹必商、节度使金桥等渡江进剿。十六年春，派陪臣前来献捷，皇帝命内官带着敕书奖励其能继承先烈，赐给金币，领兵官按例赏赐。后来使者返回，派其臣许熙伴送。许熙回到开州，建州骑兵2000人拦截，掠走其随从30余人，马230余匹，其他丢失物品相当。奏报后，英国公张茂、吏部尚书尹明等认为辽东连年用兵，不可轻举妄动，应将此意告谕李谢，敕令辽东守臣整饬边备，又令役者追究所掠，务必追回，仍赐许熙白金彩璧以安抚。十七年，李谢奏报继妃尹氏失德，被废黜，请求另封副氏尹氏，朝廷同意。十九年四月，封李谢长子李树荣为世子。弘治七年十二月，李谢去世，赐谥号康敬。次年四月，封李树荣为王，妻慎氏为王妃。十二年，李树荣上奏，本国人屡有违禁藏匿海岛，引诱军民，逐渐蔓延，请求允许本国自行搜捕，其中属于上国地方的，请敕令官员追捕。当时辽东守臣也上奏向李树荣所说，朝廷批复同意。十五年冬，封李树荣长子李黄业为世子。正德二年，李树荣因世子李黄业夭亡，哀痛成疾，上奏请求将国事交付其弟李毅，其国人也上奏请求封李毅。礼部议定命李毅代理国事，等李树荣去世后再封。随后陪臣卢公弼等因朝贡到京，又请求封李毅，朝廷讨论不允。十二月，李树荣母妃上奏说李毅年长且贤能，堪当重任，于是礼部上奏李树荣因顽疾辞位， 李毅以亲帝受托，接受既明确，有爱不失，全国臣民都无异议，应顺从其所请。皇上于是同意李毅继位，派宦官敕封，并赐其飞隐士诰命。当初李成桂自立为王时，与宰相李仁仁本不同族。永乐年间，将纪海越著文称成桂为仁仁子，而祖训也记载仁仁子成桂改名旦。后来成桂子李方远上奏辩白，太宗允许改正。到这时修大明会典，仍将祖训列入朝鲜国共识买回国内。李毅上书详细陈述世系，辩白先是无事逆之事，请求改正。李不依，会典详细记载本朝制度，事涉外国，疑似之处应略去。况且成桂德国出于皇祖之命，其部属仁仁之后，太宗诏书可证明，应依从其请。诏令说可。十五年冬，命内官封李毅子李诰为世子，赐李毅金帛珠玉，令搜取奇异物品及童男女进献。十六年，世宗即位，李官说天子刚登基，应端正中国体统，断绝外溢轻慢之端。请告谕李毅，这不是朝廷本意，召回内臣，不要有所索取。皇帝同意。嘉靖二年八月，因俘获倭寇来献，并送还中国被掠八人，赐给白金锦柱。八年八月，陪臣刘溥上言，国祖李旦系本国泉州人。二十八世祖李翰在新罗做官任司空。新罗灭亡，六世孙李经修进入高丽。十三世孙李安社在元朝任南京千户所打鲁花赤。元末战乱，李安社曾孙子春与南成桂避乱东迁。至正兴丑年，当恭闵王十年，有红巾贼入境，成桂击贼有功，授五班执事，当时尚未知名。恭闵五子嗣，暗中收养宠臣新尊之子新吴为子，晚年被避臣红伦，内数崔万生所事。权臣李仁仁诛杀红伦、崔万生而立新吴，提升成桂为门下侍中。新吴派成桂侵犯辽东，成桂未从，反兵。新吴恐惧，让位于子兴昌。兴昌因违信被废黜，又立王室后裔定昌君王尧，将李仁仁流放外地。王尧又不道，国人拥戴成桂，向高皇帝请求立为王，改名旦，供养王尧于别邸，终身实际未曾弑君。前永乐、正德年间多次奏请，都蒙允准，但至今未改正。如今欲重修会典，请求赐予昭雪，诏令送使馆编纂。十八年二月，睿宗复祭太庙，配享明堂礼成，李毅上表祝贺。皇帝特御奉天门引荐，赐宴礼部。二十三年冬，李毅去世。二十四年正月来复告，赐谥号公熙，诏令立其子李诰。李诰未满一年去世，赐谥号荣敬。九月，李诰帝代理国事李环派使者谢济世，并请求袭封，诏令同意。二十五年，李环派使者送下海藩人六百余人到边境，赐给金币。二十六年正月，李环自文称福建人从未有泛海到本国者，因前往日本贸易，被风吹飘，前后共获千人以上，都携带军器货物，导致中国火炮也被倭人占有，恐怕挑起兵端。诏令近年沿海奸民犯境，福建尤其严重，往往被外国抓获，有伤国体。海盗官员令巡按御史查参，仍赐王银币以表彰其忠诚。三十一年冬，因洪武、永乐年间所赐乐器破旧损坏，上奏请求律馆，又请求派乐官赴京学习，朝廷同意。三十五年五月，有倭船四艘从浙江直隶败退，飘入朝鲜境内。李环派兵攻击歼灭，抓获中国被俘及助逆者三十余人来献，并借贺东至节，皇帝赐喜书褒奖告谕。三十八年十一月，上奏今年五月，有倭寇驾船二十五只抵达海岸，臣命将李铎等几乎绞杀干净，抓获中国百姓陈春等三百余人，其中招共通倭向导陈德等十六人都献于朝廷，又降敕奖励，厚赏银币，并赐李铎等各有差。四十二年九月，李环又上书辩白，先是非李仁仁之后，如今修会典，虽蒙离政，请求记录始祖旦、父子春之名，皇帝令附录于会典。隆庆元年六月， 派官颁布即位诏书。当时皇帝将临幸太学来时请求留下官礼，同意。这年冬，李环去世，赐谥号恭献，命其侄李延袭封。万历元年正月，上穆宗尊谥，两宫徽号李成，李延上表祝贺，进献方物马匹。当时李延屡次请求赐予皇名会典，为其先康献王李旦雪冤。16年正月，会典修成，适逢共使玉鸿在京，请求赐给前书，以完成先前之命。17年11月，陪臣齐秦等入贺冬至，奏称本年6月，大琉球国船遭风飘至海岸，所有男女应借送京城，给文放归。万历19年11月上奏，倭寇首领关白平秀吉声称明年3月来进犯，皇帝下诏兵部整顿海防。平秀吉是萨摩州人，起初跟随倭寇，关白姓常，恰逢姓常被部下杀害，秀吉于是统帅姓常的部队，自称关白，劫持降服了60多个州。朝鲜与日本对马岛隔海相望，时常有倭人往来贸易。万历20年下5月，秀吉便派大帅行长清正等人率领水军逼近釜山镇，暗中偷渡临津。当时朝鲜太平已久，士兵不熟悉作战，国王李延又沉迷饮酒，防备松懈，突然遭遇岛国倭寇发难，望风而逃。李延抛弃王城，命令次子李辉代理国事，逃往平壤。不久又逃到益州，愿意归附明朝。7月，兵部商议命令他驻守险要之地，等待朝廷大军，号召全国勤王，以图恢复。而此时倭寇已经进入王京，毁坏坟墓，劫持王子陪臣，抢掠府库，八道几乎全部沦陷，早晚就要渡过鸭绿江，请援的使者在路上络绎不绝。朝廷议论认为朝鲜是国家的屏障，势在必争，派遣行人薛蟠向李延晓以心腹大意，扬言10万大军即将到来。而倭寇已经抵达平壤，朝鲜君臣更加危急，出逃到爱州躲避。游击史儒等人率军到达平壤，战死。副总兵祖承训统帅军队渡过鸭绿江救援，仅以身免。朝中震动，任命宋英昌为经略。8月，倭寇进入丰德等郡，兵部尚书石兴无计可施，商议派人侦查他们，于是嘉兴人沈维敬应募。沈维敬是市井中的无赖。此时秀吉驻军对马岛，分派部将行长等人扼守要害作为声援。沈维敬到达平壤，侄李甚为卑下，行长骗他说天朝幸好按兵不动，我不久就会回去，以大同江为界，平壤以西全部归属朝鲜罢了。沈维敬把情况上报，朝廷议论认为倭寇欺诈不可轻信，于是催促宋英昌等人进兵。而石兴很是被沈维敬迷惑，于是提署他为游击，前往军前，并请求拨发黄金用于离间。12月，任命李如松为东征提督。次年正月，李如松督率诸将进战，在平壤大捷。行长渡过大同江，逃回龙山。所失的黄海、平安、金鸡、江源四道一并收复，清正也逃回王京。李如松得胜后，率轻骑急赴碧提馆，战败，退驻开城。事情记载在《如松传》。起初李如松誓师时想斩沈为敬，因参军李应是进言而作罢，到这时战败，气势受挫，而宋英昌急于求取成功，倭寇也缺粮有规制，因而分贡的议论兴起。宋英昌得到倭寇给沈为敬的回信，于是命令游击周鸿谟同沈为敬前往劝谕倭寇，献出王京，送回王子，如约放纵他们归国。倭寇果然在4月放弃王城逃走。当时汉江以南1000多里朝鲜故土重新平定，兵部说应该让国王返回本国居守，我各镇兵久在海外疲惫，依次撤归较为便利。皇帝下诏同意。宋英昌上书说，釜山虽然濒临南海，仍然是朝鲜境内，假如倭寇窥伺我撤兵，突然进犯，朝鲜不能支撑，前功尽弃。如今拨兵携手是上策，即使商议撤兵，也应当稍作等待，等倭寇全部回去，酌情留下防守。兵部商议留下江浙兵5000，分驻要害，仍然谕令李延搜求训练军械，不要依赖外援。不久沈维敬从釜山回来，同倭使前来请求和谈，而倭寇随即进犯咸安、靖州，逼近全罗， 声称要收复汉江以南，以王京、汉江为界。李如松考虑全罗富饶，南元府尤其咽喉要地，于是命令诸将分守要害。不久，倭寇果然分路进犯，明军都有斩获。兵科给事中张辅之、辽东都御史赵耀都说和谈进贡不可轻易接受。七月，倭寇从釜山移至西升浦，送回王子、裴臣。当时明军长期暴露在外，听说撤军是南九流。宋英昌请求留下刘听的川兵、吴维忠、骆尚志等南兵，加上冀辽兵共16000人，听任刘听分部驻守大邱，每月饷银50000两，由户部、兵部供给。在此之前，发放国库银两充作军费，已累计百万。廷臣说虚耗内府充实外邦不是长久之策，请求将留下的川兵交给刘听训练，兵饷由朝鲜本国自筹。于是下诏撤吴维忠等兵，只留刘听兵防守，告谕朝鲜世子林海军李金居住泉州、庆州，以固养迁为经略。九月，李延因三都既已收复，疆域再造，上表谢恩。然而此时倭寇仍然占据釜山，石心更加一意主张和谈。九月，兵部主事曾伟芳说关白大部队已经撤回，行长留下等待，知道我兵未撤，不敢放一箭得罪，想要回去报告关白卷土重来，则风向不利，又正苦于冬寒，所以和谈也走，不和谈也走。沈维敬之前前往倭营讲和，咸安、晋州随即陷落，而我国俗依赖和谈，希望来年不进攻，则加速和谈的正是加速他们的到来，所以和谈也来，不和谈也来。应该让朝鲜自己防守，吊唁死者，慰问孤寡，练兵积粮，以图自强。皇帝认为对，于是告诫御令李延十分恳切。万历22年正月，李延派金醉等人进献方物谢恩。礼部郎中何乔远上奏，金醉流泪说倭寇猖獗，朝鲜戍守被杀的有6万多人，倭寇言语悖逆，傲慢无礼。沈维敬与倭寇交往，不说和亲，就说乞降。陈景将万历19年中国被掳掠人许仪所寄内地书信，倭寇答复刘听的书信以及历年入寇处置的事宜办法，请求特发敕令紧急停止分贡，下诏兵部商议。当时廷臣纷纷上奏，都主张停止分贡，商议战守。八月，顾养谦上奏蒋贡之说，贡道应当从宁波，关白应当封为日本王，小玉行长部倭寇全部回国，和分贡如约进行。九月，李延请求准许保全国土，皇帝于是严厉斥责群臣阻挠，追夺革职御史郭石等人官职，下诏小西非入朝，召集多官当面商议，要求三件事：一、勒令倭寇全部归朝；一、既已册封，就不给予朝贡；一、发誓不侵犯朝鲜。倭寇都听从，上报。皇帝又告谕于左阙，言语更加周详。十二月，封邑确定，命临淮侯李宗成充任正使，以都指挥杨方亨为副使，同沈维敬前往日本，国王赐给金印，行长受都督牵示。万历23年九月，李延上奏立次子李辉为嗣。在此之前，李延的庶长子林海军李金陷于贼中，金忧成病，次子光海军李辉收集流散，很有功绩，上奏请立。礼部尚书范谦说继承大统的道义，长幼名分已定，不应僭越，于是不许。到这时再次上奏，引用永乐年间恭定王旧例请求，李臣坚持上奏不听从。万历24年五月，李延再次上书请求立李辉，礼部仍然坚持认为不可，下诏异议。当时国储未立，中外恐惧疑惑，所以尚书范谦对朝鲜变更封立之事三次上书极力坚持。九月，封使到达日本。在此之前，沈维敬抵达釜山，私下进献绣集、蟒袍、玉带、益善官、地图、五经、良马。而李宗成因贪淫被倭守臣驱逐，丢弃玺书，连夜逃走。事情上报，被逮捕问罪。于是以杨方亨充任正使，加沈维敬神机银贤为副使。到这时捧册命到达，关白恼怒朝鲜王子不来谢恩，只派遣二使奉献白土绸缎为贺礼，拒绝他们的使者不见，对沈维敬说，你不考虑二子、三大臣、三都、八道、 全部遵照天朝约定交还。如今以低官威物来贺，是羞辱小邦呢，还是羞辱天朝呢？而且刘石曼子的兵在那里等候天朝处置，然后撤还。第二天进献贡物，派遣使者携代表文二道随策使渡海到朝鲜。朝廷商议派使者到朝鲜取表文进城查验，一道是谢恩，一道是祈求天子处分朝鲜。起初杨方亨谎报去年从釜山渡海，倭寇在大阪接受册封，随即回到和泉州。然而倭寇正责备朝鲜仍然留兵釜山如故，谢表过期不发送，杨方亨空手而归。到这时沈维敬才投递表文，查验字迹潦草，前者用封尘印章，不奉征朔，无人臣之礼。而宽甸副总兵马练报告清政帅200艘船屯驻基章营，杨方亨才直接吐露实情，归罪沈维敬，并呈上实心前后手书。皇帝大怒，命令逮捕实心、沈维敬审问。以兵部尚书行界总督冀辽改任麻贵为被窝大将军，经理朝鲜。迁都御史杨浩驻守天津，深明警备。杨汝南、丁英泰在军前赞话。五月，行界到达辽东，行长建楼亲政部众岛上倭寇窖藏水，索要朝鲜地图，行界于是决意用兵。麻贵在鸭绿江东岸出发，所统兵仅17000人，请求增兵。行界认为朝鲜兵只熟悉水战，于是上书请求招募川、浙兵，并调冀、辽、宣、大、山、陕兵及福建、吴淞水师、刘听都帅川、汉兵听候剿捕。麻贵秘密报告等候宣、大兵到达，乘倭寇未备袭击釜山，则行长可擒，清政可走。行界认为这是奇迹，于是袭令杨元屯守南园，吴维忠屯守中州。六月，倭寇数千艘船停泊釜山，杀戮朝鲜郡守安洪国，逐渐逼近梁山、熊川。沈维敬率营兵200出入釜山，行界表面慰劳，暗中袭令杨元袭击，将他逮捕捆绑至麻贵营中，沈维敬被擒后向导才断绝。七月，倭寇夺取梁山、三浪，于是进入庆州侵扰咸山，统治援军兵败，于是失去咸山。咸山岛在朝鲜西海口，右翼屏障南缘，是全罗的外藩，一旦失守则沿海无备，天津、登州、莱州都可以扬帆而至。而我水兵3000刚抵达旅顺，咸山已破，经略袭令防守王京西面的汉江、大同江，扼守倭寇西下之路，并兼防运粮通道。八月，清政围攻南园，程业突然进攻，守将杨元逃走。当时泉州有陈于忠，距离南园仅百里，南园告急，陈于忠不敢救援，听说南园已破，弃城逃走。麻贵派游击牛伯英复援，与陈于忠合兵屯守公州。倭寇于是进犯泉州、庆州，逼近王京。王京是朝鲜八道中心，东面阻隔乌岭、中州，西面则是南园、泉州，道路相通。自从这两城失守，东西两面都是倭寇，我兵单弱，于是退守王京，依仗汉江天险。麻贵向行界请求想放弃王京，退守鸭绿江。海防使萧英公认为不可，从平壤兼程赶往王京阻止他。麻贵发兵守济山，朝鲜也调都体察使李元义由乌岭出中清道阻挡贼风。行界亲自赶赴王京，人心才安定。行界召参军李应试问计，李应试问朝廷方略如何。行界说，表面作战暗中议和，表面绞杀暗中安抚，这是政府八字密话，不要泄露。李应试说，既然如此就容易了。倭寇反叛是因为丧失受封的希望，他们不敢杀杨元，还存有受封的指望，直接派人告诉他们沈维敬没死，就会退兵了。一而请求派李大建到行长那里，冯仲英到清政那里，行界听从。九月，倭寇到达汉江，杨镐派张真明持沈维敬手书前往，责备他们动兵有违静候处置的事情。行长郑成也责怪清政轻举妄动，于是退屯锦义。麻贵于是报告青山、济山大捷。萧英公揭发说，倭寇因沈维敬手书而退，青山、济山并未交战， 怎能说有功？行界杨浩恼怒，于是弹劾萧阴公胆怯，不亲自解救沈维敬，一并逮捕。11月，行界征集的各路大军会齐，皇帝从内库拨出银两犒赏军队，赐给行界尚方宝剑，并派御史陈孝监督他的军队。行界召集众将，分兵三路，麻贵同杨浩率领左右两路，从中州乌岭向东安进发，直趋庆州，专门攻打清政。派李大健送信给行长，约定不要去救援，又派中路军驻扎宜城，东援庆州，西扼全罗，用剩余的兵力与朝鲜军队会合，假装攻打顺天等处，以牵制行长东援。12月，各路大军在庆州会合，麻贵派黄庆次贿赂清政约和，同时率领大军突然到达清政军营。当时日军驻扎蔚山，成一山势险要，中间有一条江通向釜山寨，陆路由艳阳通向釜山。麻贵想专攻蔚山，怕釜山日军从艳阳来援，于是多设疑兵，又派将领扼守水路，然后进逼日军营垒。游击百寨率轻骑引诱日军进入埋伏，斩首400余级，俘获其勇将，乘胜攻占两座营山。日军烧死无数，于是逃往岛山，接连筑起三座营寨。第二天，游击毛国器率领这兵率先登城，连续攻破敌寨，斩获很多，日军坚壁不出。岛山比蔚山高，石城非常坚固，明军仰攻伤亡很多。众将商议说，日军水路运输困难，粮饷难以接济，只要围困他们，清政可以不战而擒。杨浩等人认为对，分兵围困十昼夜，日军非常饥饿，假装约想以延缓进攻。不久，行长援兵大至，将要绕到明军背后，杨浩来不及下令，策马西奔，各路军队都溃散了，于是撤兵返回王京，士兵死亡20000人。皇帝听说后震怒，于是罢免杨浩听候审查，以天津巡抚万世德代替。事情详细记载在杨浩传。26年正月，行界因为前次战役缺乏水兵没有成功，于是增募江南水兵，计划海运，做持久打算。2月，都督陈琳率广东兵，刘听率四川兵，邓子龙率浙江直隶兵先后到达。行界分兵三协，水路共四路，每路设大将，中路是李如梅，东路是麻贵，西路是刘听，水路是陈琳，各自防守防区，伺机进剿。当时日军也分三处盘踞，东路是清政，占据蔚山，西路是行长，占据宿林叶桥，建了几层营寨，中路是石曼子，占据四周，而行长水军轮番休整运送粮饷，往来如飞。明军约定日期一起进兵，不久报告辽阳有警，李如松战败身亡，诏令李如梅回军赶赴辽阳，中路以董一元代替。当英泰弹劾杨浩时，李炎请求皇帝前纲独断，重立政府以完成征讨，皇帝不允许。又英泰曾以筑城的建议作为杨浩的罪状，说修筑坚固城池得志，会开启朝鲜日后的祸患，于是李炎上奏辩解。皇帝说，连年用兵发饷，是因为你国素来效忠顺从，不要因别人的话而自疑。9月，将士分道进兵，刘听进逼行长营寨，约行长举行和好会盟。第二天攻城，斩首92人，陈琳水师协同堵击，击毁倭船100余艘，行长暗地派出1000多骑兵扼守，刘听不利退兵，陈琳也弃船逃走。麻贵到达蔚山，颇有斩获，倭军假装退却引诱他，麻贵进入空营，伏兵四起，于是战败。董一元进取靖州，乘胜渡江，连续攻回两座营寨，倭军退保四周老营，经过激战攻下，进逼新寨。新寨三面临江，一面通路，引海水为壕沟，海船停泊寨下数以千计，驻金海，故称为左右翼。10月，董一元派将四面攻城，用火器击碎寨门，士兵争先拔栅，忽然营中火药爆炸，烟焰冲天，倭军乘势冲击，故称倭军也到了，明军于是大溃，逃奔回靖州。皇帝听说，命令斩2名游击，以儆效尤，董一元等人各戴罪立功。这个月，福建都御史金学曾报告7月9日平秀吉死， 各倭都有归国之心。十一月，清正开船先走，麻贵于是进入岛山，由普、刘听攻夺叶桥。石曼子率水军救援行长陈林截击打败了他。各倭扬帆全部回国。自从倭乱朝鲜七年，明军损失数十万，耗费饷银数百万，朝廷与蜀国始终没有胜算，到关白死后祸患才平息。27年闰四月，以平定倭寇昭告天下，又敕谕李严说，倭奴凭秀吉四行不道，蹂躏你国，朕念你王室代忠贞，身为怜悯，七年之中天天以这个贼寇为事，开始进行讨伐，继而是以包容，最终加以研讨。因为不杀是上天之心，而用兵不是朕的本意，安定边疆，平定祸乱，应当求得荡平。沈彦武凶恶隐瞒，暗中歼灭魁首，大军乘机追奔主北，金泥全部诛戮，海疆得以清平，捷报传来，忧劳才得势。只是你王虽然恢复旧地，实际如同新造，振兴凋敝，用力倍加艰难。倭虽然逃归，族类还在。兹命行戒，整顿军队回京，酌情留下万世德等分部戍守。你王应当卧薪尝胆，不要忘记前耻，只有忠直有效，继承前人的功业。五月，行戒调陈东征善后事宜十件事。一、留戍兵马步水陆共计34000有余，马3000匹。一、定月饷每年计银918000有余。一、定本色合用米豆，分派辽东、天津、山东等处，每年13万担。一、留中路海防道。一、采饷司。一、众将领。一、天巡捕。一、分训地。一、役操练。一、则成本国。廷臣役数年疲耗，现在才得休息，自因内固根本，不当再为烦费。何况彼国兵荒之后，不独苦于倭寇骚扰，也苦于我军，所以今日善后事宜，仍当同彼国商议，先衡量彼国饷银的盈亏，才可酌定我兵的去留。至于增买马匹、添补标兵、创立巡捕以及管饷辅佐，都应停止。皇帝命督府会同国王酌情上奏。八月，李严进献方物，赞助大功，按例褒赏。十月，请求留下水兵8000，以资戍守。其撤回官兵，驻扎辽阳防备警报。28年四月，请求将益州等仓遗留的米豆运回辽阳。户部议运输艰难，不如直接给彼国，以赈济其凋敝，以昭示皇人。29年二月，兵部复奏京都调陈七事：一、练兵士。朝鲜人剽悍耐寒苦，但长衫大袖，训练无方，宜用术武之法教他们。一、手冲药。朝鲜三面巨海，釜山与对马相望，聚己次之，一个以重兵防守，并蔚山、开山等处都应戍守。一、休闲隘。王京北以从山，南环沧海，中州左右有乌、竹二岭，羊肠绕区，有一夫当关之险。金营垒遗址尚存，即宜修葺。一、建城池。朝鲜八道19无城，平壤西北压配二江，据南通海。倘倭另派一旅占据平壤，则王京声援断绝，都应修筑屯聚。一、造器械。倭战便利陆地，不便利海上，因为船只重大，不利于攻击。精准照浮船、虎船造100艘为骑兵，并添造神机白子火箭。一、仿役材。朝鲜看重士官，见士士役，一切禁锢，往往逃往倭国或敌国，成为本国祸患，宜破格搜求选拔。一、修内制。国家东南临海，以登州、旅顺为门户，镇江为咽喉，应援之兵不宜全部撤去，我自固，也就是巩固朝鲜，诏令朝鲜勉力实行。九月，奏报所班诰命免服，遭变乱轮师，请求补给，依从。当时倭国内乱，对马岛主平易志全部遣送降人回朝鲜，送信乞和，并扬言秀吉部将家康将输送粮食数十万石作为军饷，以威胁朝鲜。朝鲜与对马岛一水相望，岛地不产五谷，靠朝鲜提供米粮。战事兴起后断绝开市，因此百计威胁求和。 秀吉死后，我军全部撤走，朝鲜更加畏惧倭国，想与倭国通和，又怕得罪中国。12月，李延英导倭酋和来请求命令，兵部以事情难以摇度，令总督万世德酌情商议，诏令同意。30年11月，李延说倭使频繁来要挟和款，兵端见路，请求选将率兵，督统本国训练修防。皇帝说，曾留将士教习，惩罚俱在，不需要再派，因而命其使臣携带敕书借力。33年9月，李延又请求封李辉为世子，礼部仍坚持立长的意见。35年4月，李延以家康求和来报告，兵部一听国王自行考虑而已。由此和款不绝，后三年才确定开市之事。36年，李延去世。光海军李辉自称署理国事，派陪臣来报丧，并请求谥号。皇帝厌恶他擅自行动，不允，令该国臣民公义上报。当时我大清兵征服各部，逐渐接近朝鲜。兵部亦令该王大修武备，整饬边防，并请敕令辽左督抚镇臣，派官宣达不要互相侵犯之意。十月，封李辉为国王，依从其臣民的请求。37年2月，赐李延谥号昭敬，派官赐李辉及飞柳氏告命。起初，朝鲜失守，依赖中国之力得以恢复，倭军放弃釜山逃走。然而，阴谋开拓疆土，为患不已。于是海上流言说倭国图谋釜山，朝鲜与他勾结。41年9月，总兵官杨宗业上报，李辉上书辩解，诏令安慰解释。42年4月，奏请追封生母金氏。礼部按会典，嫡母受封而生母先亡者得追赠，于是命封为国王赐妃。43年11月，上表贺东至，并奏请买回吴学编燕山堂别集等书，记载本国事语会典乖错，请求改正。礼部说野史不足凭，现在所请持与逆党同机，宜怜悯其诚，宣赴使馆，批复同意。起初李辉为生母已得封号，至此又请求给予官服。李臣以金氏是侧室，李有龙杀，坚持不可。45年正月，李辉再次请求，皇帝因李辉屡次恳请，勉强依从。47年，杨浩督率马林、杜松、刘听等出师，被我大清兵打败。朝鲜驻战滨江，有的投降，有的战死。李辉告急，诏令加以优叙。11月，兵部复奏，朝鲜入贡的道路应天兵防守，诏令镇江等处设滨江，令经略熊亭必调尾。48年正月，李辉奏报敌兵八月中攻破北关，金台吉自焚，白杨出将，铁岭之役、蒙古宰塞也被消灭。听说齐国谋划以朝鲜、北关、宰塞都驻兵南朝，今北关、宰塞都已灭亡，不可使朝鲜独存。又听说在牛毛寨、万遮岭设兵，想夺取宽甸、镇江等处。宽甸、镇江与昌城、益州珠宝隔水相望，孤危非常。敌若从以阳境上鸭湖关取路，绕出凤凰城里，一日长驱，宽镇、昌城都不能自保。内而辽左八站，外而东江一城，彼此隔断，声援阻绝，可谓此寒心。望速调大兵，互为犄角，以固边防。当时辽镇唐报称朝鲜与大清讲和，朝廷议论，于是说李辉杨顺因为因派官宣谕或命将监护，议论纷纭。李辉上书辩解，200年忠诚事大，死生一劫，言辞极为恳切。李兵二部请降敕令小玉，以安定其心。皇帝赞同其意，但敕令由陪臣前往，不派官员。天启元年8月，改变朝鲜进贡的路线，从海路到登州，直接到达京师。当时毛文龙以总兵身份镇守皮岛，召集逃亡百姓组成军队，均需依赖朝鲜供应。11月，李辉上奏称难以供应粮饷，请求按照万历年间东征的旧例，由山东运送粮食，朝廷同意了。天启三年4月，朝鲜国人废黜李辉，立其侄临阳君李宗为王，以昭敬王妃的名义暂时代理国事，命令议政府行文给督府转奏朝廷，毛文龙也为此奏报。登州巡抚袁可立上奏说，李辉如果确实无道，应该听凭太妃具奏，等待中国另行策立。 奏书被留在宫中未批。八月，王妃金氏上书请求册封李宗，礼部尚书林尧舆说，朝鲜废立之事，朝廷内外诸臣各抒中愤，有的认为应该声讨其罪，有的认为不应给予讨伐，而应先接受贡物查清缘由，有的认为应当以大义责备他们，观察民心的向背，有的认为应当命令李宗讨伐敌人，以自证清白，众说纷纭，都有可取之处。其中说李辉确实被得，李宗讨伐叛臣以赤心奉朝廷的只有毛文龙一人，皇上奉天命讨伐叛逆，扶植纲常，这是正法，但也要考虑他们一向恭顺，与其他外藩不同，不如再派遣正直可信的官员会同毛文龙，公开召集朝鲜臣民反复查访，勘辨清楚后再请圣上决断。朝廷答复同意。十二月，礼部又上奏说，臣先前同兵部行文登州巡抚，并致信毛帅，派遣官员前去勘问，现在根据他们送来的该国公节十二道，从宗室到八道臣民都称李宗恭顺，而且其陪臣相继哀请说，在此危急之秋，必须有国君主持国事，请求先颁发敕谕，让李宗统理国事，同时命令他发兵征粮，同毛文龙设伏出奇，等到逐渐有了头绪，再派遣重臣前往正式册封，这样既不失抚恤小国之道，也能巩固边疆。朝廷同意了。天启四年四月，册封李宗为国王。天启五年十二月，毛文龙奏报，朝鲜逆党李阔、韩明廉等人在昌城起兵，直趋王京，被臣擒获。其余聂韩润、郑梅等逃入建州，由左翼府尹义立约定作为内应，计划京东大举进犯朝鲜。臣已咨会国王加强防守，暂时将铁山的部众移驻到云丛岛，以便柴薪。登来巡抚武志旺上奏，毛帅自五月以来在须弥修建营房，这就是所谓的云丛岛，如今十月又迁徙兵民商贾充实该地，而铁山之地就空了，所以朝鲜各道怀疑他有逼近逼迫的嫌疑，甚至部署兵力来防御他。现在朕臣所称李阔等人的叛乱，尹义立的内应，臣等略有耳闻，但不敢轻易相信，相信了会加重朝鲜人的疑心，不相信又恐怕留下后患。兵部说，牵制敌国的是朝鲜，联络朝鲜的是毛镇，驾驭毛镇的是登州巡抚，如今巡抚与镇臣不和，以至于镇臣与蜀国不和，大为不利。皇帝于是告诫勉励镇抚同心，而韩润、尹义立等人让朝鲜自行处理。李宗又请求将辽民撤到中原安置，兵部说，辽民的去留取决于毛文龙，毛文龙一日不走，辽人一日不离开，朝鲜人把他们赶入岛上是可以的，赶离岛上则不行，应当命令镇臣将辽民全部迁到岛上，登州巡抚限期运粮到朝鲜，酌情赈济，以资助屯田放牧。皇帝同意了。天启六年十月，李宗上书说，皇朝对于小邦富裕之恩视同内地，近来遭遇混乱之君暗中勾结敌国，皇天震怒，降旨废除其命，臣自代理国政之初不敢怠慢安宁，立即命令陪臣张婉为元帅，李阔为副帅，交付国中精锐，禁军屯驻宁边，一切听从毛镇节制，等候协同剿敌的日期。但李阔手握重兵，暗中怀有觊觎之心，于是与归城府使明廉举兵内叛，直犯京城。张婉收集余兵紧随其后，与京城抚慰官兵内外加攻，贼人都被斩首，但西边的军需物资和列阵储备都消耗在这场战役中了。毛镇在全辽沦陷之后，孤军东渡，寄居海上，召集辽民前后数十万，也是小邦所依赖的。但因为疆域多事，土地贫瘠，百姓贫困，对内供应本国军需，对外接济镇兵逮捕，粮食生产有限，供给实在困难。辽民迫于饥荒，散布村落，强壮的抢夺，弱小的乞讨。小邦兵民不堪骚扰，抛弃家乡，转徙内地。辽民追逐食物，也跟随而入。自昌城、益州以南、安州、宿州以北，客居者占六七成，本地人占三四成。先前曾将这种情况具奏，见到兵部批复处理已定，怎敢再行甘求？至于韩润及其弟韩谭，是逆贼明脸的子侄，亡命潜逃，因此勾引敌人来犯。贼人既已叛国而去，致命之权 已不在臣手中。尹义立曾任判书，本来不是议政。前年差派为毛镇的接办官不称职，被罢职回家，并无怨判之事。毛镇根据王仲宝等人的诉说，都无实事。想必有谗邪之臣欺瞒督府，以施展其交媾离间的计谋。毛帅长期镇守海外，臣与他周旋已近十年。虽然粮饷将近，彼此都困窘，但情谊深厚，实在没有减少。而且他迁往须弥，只是为保护家眷，便于获取柴草。一进一退，是兵家常事。谣言纷杂，本不介意。私下见到部院巡抚伊温说担心其逼处，说驱赶其民，驱赶其帅，甚至有步兵防备，蜀国离心的话，似乎海外情势未能完全体谅。臣请求清刷辽民，是因为力量不足接济，起初并非顾虑逼处。臣正与毛镇同心协力，建功报主，怎敢有一丝猜疑防备之心呢？皇帝答复说，王与东镇和睦，爱戴中朝，忠贞之情溢于言表。镇军久悬海外，先人辽人杂处，久客累主，生者少，食者多，没有王的话，朕岂能坐召万里之外？但毛帅在中朝是牵制之师，在王国则是唇齿相依。海上粮饷已令该部筹划，限期运济，逃难边民也令毛帅尽心处置，使不再成为王的负担。传言不必介怀，并立一心，王要自勉。天启七年三月，兵部上报毛文龙接帖说，朝鲜官员、朝鲜人招引敌人攻铁山，杀伤我军千人，杀死朝鲜兵六万，焚毁粮食百余万担，敌人于是移兵攻朝鲜。皇帝命令毛文龙迅速相机应援。登州巡抚李松上奏，朝鲜叛臣韩润等引敌人入安州，节度使南以兴自焚而死，中国援兵都司王三桂等全部阵亡。接着又奏，益州及郭山、临汉、山城全部被攻破平壤，黄州不战自溃，敌兵直抵中和，尤其出入黄州、凤山之间，又分兵向云从，攻略毛帅、国王及市民迁往江华避难。当时清兵所到之处无不降服，朝鲜列城望风崩溃，于是派遣使者预告李宗。李宗表示归顺，清兵便班师。九月，李宗上奏备兵情形。当时明熹宗驾崩，庄烈帝即位，下幽诏勉励他。崇祯二年，将每年两贡改为一贡。在此之前，辽路阻绝，贡使取到登州、莱州已经十多年了。自从袁崇焕督师奏请改走觉华岛，迂途冒险，朝鲜屡次请求恢复旧路。到这时，派遣护曹判书郑斗元从登州海路来，致书登州巡抚孙元化，托他陈请。孙元化委派官员伴送，并上书奏文。皇帝认为水路既然已有成命，改图有图方便之嫌，没有允许。同年六月，都师袁崇焕在双岛杀死平辽将军左都督毛文龙。崇祯六年六月，李宗致书总兵黄龙说，毛文龙旧将孔有德、耿仲明率领士卒二万人投顺大清，向朝鲜征粮。本国因孔有德等从前在皮岛是本国之患，所以没有答应。黄龙将此事上报。崇祯十年正月，清太宗文皇帝亲征朝鲜，则其被蒙住明之罪，朝鲜列城全部溃败。朝鲜告急，命令总兵陈洪范调动各镇水师复员。三月，陈洪范奏报官兵出海。过了几天，山东巡抚严继祖上奏蜀国失守，江华已破，世子被擒，国王出将。现在清军大造舟舰来攻皮岛、铁山，奇风甚锐，应当急令沈世奎、陈洪范二镇臣以坚守皮岛为第一要务。皇帝认为严继祖不能协力谋划匡救，严厉斥责他。不久，皮岛也被清兵攻破，朝鲜于是断绝往来。没过几年，明朝也灭亡了。朝鲜在明朝虽然称为蜀国，但无异于内地，所以朝贡络绎不绝，赏赐频繁，几乎不可胜数。这里只记载那些有关之乱的内容，至于齐国风土物产，则已详载前史，这里不再重复。